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知道，最后的胜利是基督与教会的得胜。所以属主的儿女们，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不需要怕人，我们不需要妥协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活在主的面前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先看一下第一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，这是第七次，就把整个七次我又看见的启示 Parousia 耶稣再来的故事描写的清清楚楚。他看见了什么呢？他看见了新天和新地。注意哈，他是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， 不是 New Heaven and Earth， 它是天也是天，新的地也是新的，一个新的天，一个新的地。那他为什么会看见新天新地呢？他给我们解释一下，怕我们不懂。他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是对的，但那个味道就不在了。因为原文或者好一点的英文翻译都告诉你，他说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实实在在的已经没了。那我假设我们对着圣经熟一点的人，其实你应该记得嘛，前面二十章十一节那里已经讲了嘛，那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，没有了天了，没有了地了，没了，已经没了。然后圣灵才告诉老约翰说，我又看见，他一看看见了什么呢？哇，现在看见了旧的以前的那个没了，现在看见了一个新的天，一个新的地。旧约圣经中一直都有天地都要过去的概念，譬如说诗篇102篇25节到27节，那里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要了解什么叫做新的天新的地，第一个要知道的 就是圣经中的心是一个什么概念，然后我们才要了解天和地是什么概念。新约圣经里面用的心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的，有一个心呢是时间上的心，譬如说某某弟兄买了一辆新车，这个车是不是新的？新的，全新的。但是这个新不能够用新天新地的新，它必须用另外一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新啊，它是时间上的新，他的新车跟他的旧车本质是完全一样的，都是车。圣经里面新天新地的新不是时间上的问题，是本质上不同的问题。这一次从武汉开始的新冠病毒，我们称它为新冠病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它新冠病毒呢？以前就有冠状病毒，但是这个新冠状病毒它跟以前的冠状病毒本质上不同，这样子明白了吗？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。这个本质上的不同，它会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的使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特点的，这个心是永远长新的，是一直新下去的。好像我们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这个心刚信主的时候新不新？很新哦。像我这种信主超过半世纪的人新不新？我是不是新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？还新哈。我最近常常犯一个错误，我跟人家讲话讲到某某人的时候，我就说哎呀，我那天碰到一个老先生啊，他跟我讲什么，他讲了半天，问他听我话的人就说那个人好像比你还年轻。我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谁哈，自己什么年龄也搞不清楚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基督里，我跟一个昨天刚信主的小孩，我们都是新人，这叫新。这个新人跟旧人本质上是不同的，不一样的。新天新地，为什么对圣徒会有吸引力呢？是因为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，它本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，它是一个完全新鲜的，是完全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不了解的。我们要用无限的时间来彻透那无限的美丽和无限的丰富。你知道这个多兴奋吗？这个是多美好的事吗？当然你多读一点解经书有一个麻烦，那个麻烦就是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兴奋不兴奋我是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呢，看到这种经文的时候，他们是花了好多的功夫啊，他们在辩论。怎么辩论呢？一个就是这个心啊，既然是一个 new creation 啊，是个新造的，是不是就是完全新的创造，跟第一个天地完全没有关系？还是第一个天地因为被罪恶污染了，所以神就借着火把第一个天地重新烧啊烧啊烧，然后重新改造，重新更新，让它脱去一切败坏的瑕疵呢？ 我去看这些参考书啊，我真的看懵了。为什么看懵呢？因为不管哪一派，人家都有一套一套的道理，而且都有圣经根据。所以现在我对着很多人呢，跟我讲他有圣经根据，我就笑一笑就算了，也不需要太跟他计较了。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，如果这个人不对，你已经是站在一个特定的立场，再多圣经的根据对你来讲，你只看见你想看的。我在台湾的时候跟一个年轻人花几个小时谈，谈什么？谈为什么同性恋不对。我惊讶他能够找出这么多的圣经。其实我越来越觉得，当一部分的圣经跟另外一部分的圣经有矛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太轻易的拿一些经文去否定另外的经文。我个人深深的相信，新天新地真的是新的创造。正如同你跟我信了耶稣以后，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。但是同样的，我也深深的相信，这个新的创造实实在在跟旧的创造是有关系的。就好像我这个人将来到了荣耀里，在永世中，他还是我。这是一个好难理解的道理，很少有基督徒会懂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身体，要带着枪伤，带着钉痕的尸体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身体说明了这一个神有一个好伟大的思想和创造，这个创造超过我们以前所能明白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去纠结。我们看到这节圣经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，这节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，神多少年前给他百姓的预言真的成就了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看以赛亚书，我只举一个地方的经文，以赛亚书65章17节和18节。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我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哭的声音。约翰看见了，就是以赛亚看见的。天堂的特质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，一个全新的存在。天，旧约圣经里面天这个字，或者翻作天堂这个字，它除了指天空啊，所以英文很多时候把它不翻作 heaven， 翻作 sky， 啊，基本上只要是天，它的重点都是讲到神的所在。出埃及记24章9到12节，列王记上8章30节， 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天。神宝座的地方，列王记上22章19节，诗篇80篇第一节，103篇19节等等，这叫天。什么叫天？神在的地方。什么叫天？神宝座在的地方。什么叫天？神审判的地方，列王记上八章三十二节。什么叫天？神在那里眷顾他百姓的地方，诗篇102篇。你如果仔细的读旧约圣经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全本旧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信主的人，或者是神的百姓，属神的人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死了以后会到天上去，从来没有，都是下阴间，没有到天上的。在新约里面讲到天了，开始有改变。耶稣的教导不但说信徒会到天上去，马太福音五章十二节，更让人惊讶的，耶稣说信徒在天上会有一个家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。保罗就直白了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是天堂的国民，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，我们复活的身体会有天堂的样子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有一个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天堂是耶稣现在站在父神右边的地方。那这个经文就很多了哈，第一章、第八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二章都有看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在天上的，那叫天。天是一个更美的家乡。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天又是一座城，又是家乡。还有十章三十四节说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基业。我们有家，我们有城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基业，你一辈子的所有的财产都在那里。我讲的是属灵的财产，不是你的 401k。 彼得后书三章告诉我们，旧的天地要被火烧去，新天新地要有一人住在其中。到了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，这里是全本圣经中最完全最丰富的向我们启示天堂。那当你在读启示录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它不只是说到它是新，更重要的是它本质上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。神的宝座原来在天上，到了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在地上。信徒更美的家乡原来在天上，到了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，信徒更美的家乡在地上。天上的耶路撒冷 如今从天而降在地上，新的天和新的地合而为一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这里向我们所启示的乃是神永远旨意的成就。好像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里说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这样何等伟大的一个启示，应该是让人极度的兴奋，因为这一个新的天就是新的地，就是神永远计划的实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快快的讲，神创造天地总共只用了六天的时间，就如此的丰富，就如此的美好，浩瀚的宇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美多好。这个新的天和新的地是三位一体的神用了不知道多少年日，几万年几十万年不知道，用了漫长的时间，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让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所建造出来这个新的天地，你能够想象那会好到什么样子呢？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这样子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天和地合一了，你活在地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最幸福就是在地如在天，阿们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将来我们每一天不是在地如在天，我们在永恒里，我们是在地就在天。哈利路亚！你不兴奋？我很兴奋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有多好啊。圣灵感动约翰向我们介绍什么叫天堂的时候，他不但告诉了我们心，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如果当初是站在约翰旁边，我就想，约翰啊，新天新地这么多让人兴奋的事情，你哪个不好讲？你总结就一句话，海不再有了，这么重要啊？你不觉得重要，因为你不懂吗？什么叫海？启示录里面，海不是单单指的地球表面上的那个海洋。启示在圣经里面，海最重要的意义，它是邪恶的源头。12章18节13章第一节，海是敌基督的家，神给百姓所预备的那是永远的喜乐，而永恒喜乐的存在跟任何的邪恶绝对是不相容的。这里老约翰告诉我们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你知道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启示，何等宝贵的应许。我最近常常在想， 从很多方面来看的话，病毒可以说就是邪恶罪恶的一个小影。你看哪里有病毒，哪里就有恐惧，哪里就有疾病，哪里就有痛苦，哪里就有死亡。那罪恶难道不是如此吗？我看了很多基督徒的分享，讲到怎么不要害怕啊，怎么样相信神的，哎呀，告诉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悔改啊，我们如果这个地上悔改，神就把这个灾厄灾难除去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逃避病毒所花的心血远远超过你逃避罪恶所花的心血，不是吗？你怕病毒，你不怕罪恶，然后你还要求神把病毒拿走，你还要悔改，我不知道你悔什么改。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中，教会的中间，社会上充满了罪恶，我们视若无见。今天如果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把病毒马上除去，你兴奋不兴奋？每一个人都兴奋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耶稣基督可以除去一切的罪，你为什么不兴奋呢？罪比病毒还可怕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还不再有了，所有的罪恶邪恶永远也没有了，你能不兴奋吗？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。记得老约翰那个时候在拔摩海岛上，他所爱的弟兄姐妹跟他就是一海之隔，他再爱他们，他再想他们，海隔开了他们。还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第四章，天上的宝座前有玻璃海。你知道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那个玻璃海是告诉我们，一切的受造之物与这一位创造者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，人和神中间总是有一个东西会拦住我们的。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追求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每一个尝过了一点甜头的肢体们都会告诉你，那是好得无比，无法形容的美妙。但是再属灵的人也会诚实地告诉你，那一种比世上一切的满足还要满足，一切的喜乐还要喜乐，一切的兴奋还要兴奋，一切的安息还要安息的经历，里面总掺杂着一些圣洁的不满足，总是在我们与主中间有一个薄薄的纱，一个帕子在那里。我们现在知道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海。想一想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海也不再有了，我们这群人可以敞着脸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跟他亲嘴。你知道那是何等的美丽的事吗？不但如此，要知道神救我们的时候，神是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，我们属灵的成熟故事 绝对不是荒野一匹狼的故事。真正的属灵一定是跟许多的肢体有敞开互动灵里的交通。在这个瘟疫期间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，因为我已经听到一些人跟我讲，好怀念那个没有拦阻可以跟肢体们一起吃饭、一起喝茶、一起查经、一起打球的日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其实最可怜的人是在没有瘟疫的时候他照样活在孤独的大海里，他活在教会中，活在人群中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心，他也不知道别人的心，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，还以为自己很属灵。没有这种真实的交通，只能够用属灵的高调自我麻醉、自我疲乏。这是为什么我到各地去看，年长的基督徒常干的事儿就是养狗，他只能够跟狗讲话嘛，因为儿子也不理他，老婆也不理他，谁也不理他，有一天教会同工也不能理你了，因为你退休了嘛，你只好跟狗讲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午夜梦回，多少人心里的深处多么渴望这个世上有个知心人，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敞开的交通，有一个真正的团契呢。今天我认识好多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有福的。为什么你有福呢？因为神让你旁边有几个弟兄，有几个姐妹，你们可以肝胆相照，无话不说。但是你记住，今天再好的朋友还是有距离。到那一天海也不再有了，我们人跟神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，我们人跟人的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叫做天堂。第一个世纪的圣徒，这是他们的安慰和盼望。这是不是你的盼望？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